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要真知道神的奥秘，就是基督，福音是基督，神的奥秘也是基督，因为我们真的很难懂它。这个我们人和人之间常常都很难懂。Who are you？ 这人到底是谁呢？这是门徒讲的。这人到底是谁？下一句话是：风和海都听他了。这人到底是谁？我们不认识基督，我们即使信靠了很久，我们还是不认识。我们认识过了，如果神不继续光照我们，我们还是不认识。我们要有悟性上的认识，要有充足的信心，要知道耶稣的死，耶稣在你现在生活中带领你走这么难、这么不合理的路，这么不把那个艰难拿去，不把祝福加来，那是奥秘，那是基督。第三节，所积蓄的一切智慧、知识都在它里面藏着。这个藏着哈，一个意思当然就是看不出来，隐藏，看不出来，不是神的光照，人看不出来他是基督。拿撒勒人出什么好的？那么多人，那么多学者，那么多耶稣时代的学者，耶稣之前之后的学者，他们圣经都很熟悉，但他们看不出耶稣是上帝的儿子，他们看不出来，他们看不到，他们跟以马忤斯路上的门徒一样，他们眼睛昏迷了，他们看不清楚。这个世界有人眼睛是光明的，很多人比我们眼睛光明多了，眼睛是明亮，但那明亮是蛇叫他们吃了那个果子结果的明亮，而不是在路加福音最后一章吧，不是耶稣拨饼他们眼睛就明亮了吗？就是圣灵的光照让我们明亮，让我们看到，上帝的救恩，上帝的权柄真是美好。藏在耶稣里，表示我们用自己的智慧是看不到的。悟性一定要有，但悟性要伏在对神的权柄之下。悟性一定要有，但悟性一定要有神话语的，对神话语的信心。而且即使是这样，常常也是苦思不得其解，甚至解了以后有一天你又不信了。我看过太多的神学家或者宣教士，到最后带着爱去一个地方，带着仇恨和灰心离开一个地方，甚至失去了信仰。在美国很多的汉学家就是这样，他们的父母到中国来，他们学会了中文，他们迷上了中国，但是他们失去了信仰。包括费正清啊这一类的汉学家都是，他们很懂中国，很喜欢中国，但他们失去了基督。在基督里藏着表示不容易，就是看不到。那在基督里藏着，你也可以跟马太福音十三章天国的奥秘连在一起。不容易看到，所以需要更谦卑，更有信心。不容易看到，看到了，得到了，就要宝贵。所以这个藏还有一个意思是宝贵，好像把它放在保险箱里面。那对我们的应用来讲，就是你要更加的谦卑，承认主，你的带领我怎么都看不懂呢？都对我是隐藏的。另外一个，你宝贵，主啊，你的带领是美好的，我珍惜你这样子给我的十字架，虽然我真觉得很痛。保罗要讲这样的话，就是神的路、神的道理、福音难懂也难守，可是值得你去花时间懂，更值得你去好好的守。那相反的呢，就有人要你丢掉这些东西。没有人要你丢掉这些东西，你的老我也会让你丢掉这些东西。基督徒这种征战是常常不断有的哈。第四节，我说这话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迷惑你们。我身子虽与你们相离，心却与你们同在。 见你们循规蹈矩，信基督的心也坚固，我就欢喜了。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避免，这个世界就是这样，总是有人用花言巧语，用诡诈的话来欺哄人，叫人远离基督，叫人不信基督。从旧约开始就有这样，从旧约在伊甸园里就有那条蛇，到新约启示录里面，今天在教会里面也有，在哥罗西的教会里面也有。保罗还是说，请你们记得我给你们传的道。各位，我传的不算什么，但是圣经的，请你们真是记得。任何人跟你们讲什么道，是新道理，听起来也很有意思，跟圣经讲的不一致，你要小心。这个在教会里从来没有缺少过，会迷惑。那保罗说，我跟你们在一起啊，他希望你们循规蹈矩，信靠基督的心坚固，他就欢喜了。他真是有一个为父的心，他真是有个牧人的心。我的欢喜总是啊，加薪了我就欢喜了，人说我的讲道讲得好我就欢喜了，啊，我的健康指数高升啊，那就欢喜了。我这些当然也不是不值得欢喜，但是人能够舍己，人能够走十字架路线，人能够像基督一样，只要看到别人得到福音的好处，只要看到基督在他身上彰显，就欢喜了。那我们也看到哈，知和行和信的一致，这个保罗在哥罗西书里也不断的讲，我让你们悟性上有充分的信心，知道神的奥秘，然后呢让你们循规蹈矩，这是真的。很多要离弃真道的人说我们行为好就好了，他们不知道当人没有真道的时候，行为最后也不会好。我觉得启蒙运动所带来的，西方离弃基督教所带来，他们离弃基督教觉得那是迷信，他们离弃基督教觉得教会里的黑暗腐败太多了，这些我们都很惭愧的承认，教会是很多黑暗腐败，是很不对。但他们离弃了这个信仰的时候，到最后我们就越来越看到他们的行为也会乱，乱到他们都不知道怎么办，像二十一世纪的后现代一样。团体是这样，个人也是一样。你如果是信靠主，如果你信的对的话，我认为你应该是更循规蹈矩。你会那个循规蹈矩，不是说你就是一个死板的法利赛人，你就更像耶稣。当然，也许万一神真是就是要你成为一个比较特别一点的先知的话，要你像以赛亚一样，有一段时间不穿衣服在街上走路。或者说以西结要躺在这里左躺多少天右躺多少天，那我也没有办法。或者像施洗约翰一样，神要你是在外面吃蝗虫野蜜，你又对蝗虫敏感，那是很辛苦了哈。啊，不过一般来讲，这里循规蹈矩，那不是指说我们就是一个死板的法利赛，也不是说我们就一定没有一些特别的行为，而是我们都照着主的话去做。我们更有信心，让保罗让主很喜悦。第六节，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，就当遵他而行。这你就看到，对不对？信心、知识、行为、悟性，这都放在一起了。你一个接受主的人，就要遵他而行啊，遵他的榜样而行，遵他的话而行。你受洗了吗？你重生得救了吗？我受洗了，我重生得救了，你有没有遵他而行呢？我们不是靠行为称义，我们也知道我们都有很多的失败和错误，但是我们求主他带领我们的时候，我们是信靠他的。哎呀，这个很不容易，遵他而行，你也可以想到很多了。你可以想到最早的不遵他而行，那就是伊甸园里面叫你不要吃。其实那个诫命，有人说啊，伊甸园诫命就是你应该吃生命树的果子，不要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。我觉得好像不是这样哎。生命树在圣经里面并没有讲叫我们吃生命树的果子。那么我觉得没有这个吩咐有理由的，因为不要我们把属灵的东西物质化了。 如果像有些人想的，当年亚当夏娃吃了生命树的果子啊，那就没有问题了。我觉得有个极大的危险，这危险就是什么？秦始皇的危险，就是我们今天要长生不老，我们今天要向上帝，我们就找到一种特别好的上帝造的物质的蟠桃也好，仙桃也好，或者什么果子，吃了就哇，是不是腾云驾雾啊，什么多活了9000年啦，多活了90000年啦。各位，永生不是这样得到的。叫人活的是灵，肉身是无益的。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叫我们得到永生的不是任何的物质的东西，物质是好的，那是上帝造的，但叫我们得到的生命的，得到永生的是圣灵，是上帝的话。所以那个生命树的果子到底是指什么，我不敢讲，一定是好东西，因为那是上帝造的。但是整个圣经告诉我们，你要有生命，不是什么打了什么针啊，吃了什么药啊，什么补品啊，都不是，是信神，是圣灵，是神的话。那我们接受耶稣基督，我们听了他的话，我们也需要在生命中活出他的话来，有那样的见证，有那样的圣灵的果子，遵他而行。在创世纪里，人就不遵他而行，但是在创世纪里，我们也有看人遵他而行啊。而这些遵他而行，各位都是困难的，不只是遵他的榜样而行，遵他的话语而行。遵他榜样而行，当然我们就说效法基督；遵他话语而行，反例就是那个不要吃的，我们去吃了。正面例子是亚伯拉罕，不知道神怎么启示亚伯拉罕的，就说的是，各位，那话也很难听啊。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到我指示你要得为业的地方去。讲得再简单一点，神对亚伯拉罕讲的话就是离家跳家吧。对，这大逆不道。这我觉得从圣经里看到的，不能说第一位圣徒了，因为亚伯是第一位圣徒了，但是神很清楚地讲的呼召的是亚伯拉罕。也再一次看到，你不能够把你的悟性当作自主，因为悟性，自主的悟性会告诉我们，孝顺父母，爱护儿女，跟他们在一起是正确的。可神要亚伯拉罕不是故意的做一个违反逻辑的事情，而是要刻意的要亚伯拉罕知道，你听我的话才对。我们肯定逻辑，但是逻辑必须顺服上帝的话。我讲这话也许很多人反驳，我们在这里不去讨论它。我们要遵上帝的话而行，亚伯拉罕要遵上帝的话好难哦。我们如果去回想创世纪，神对他带领真是处处都不对，神的应许也处处都不太实现。然后更有名的跟随上帝而行，就是出埃及记，以色列人出埃及了，跟随上帝的仆人摩西，跟随云柱火柱，他们是处处不想跟随。然后约书亚记，我们现在讲到了四世纪，他们也不想跟随。各位说真的，我们也不想跟随。你不要把这个跟随想成说你在前面开车，我们今天要去嘉义，我跟车哈，那跟车已经很困难了，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。跟随包括有相信的意思，有顺服的意思，有效法的意思。遵他而行，相信耶稣，他怎么带领都是好的。这些话讲起来都好像是一种迷信，理性的自杀。我们不相信，我们相信这是最正确的。我们求主让我们能够跟随他，遵他的命令而行，而且是有信心。好，这里又有一些不同的形容方式了。第七节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，信心坚固，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，感谢的心也更增长。 跟随他呢，有一点像，就是我们说跟车嘛，或者是羊群跟着牧人，或者是军队跟着统帅，或者是公司员工跟着 CEO， 或者是国家跟着总统，啊，不管，或者是爬山呢，更直接了，跟着这个向导，这样这个是跟随。下面就不是在讲跟随了，下面在讲你变一棵树，这个在圣经里面常常有这种情形，你变成一棵树，这棵树呢，要生根建造，信心坚固。啊，树要生根建造，这我们懂，啊，就生根，而且是有根有基，才不会被风吹雨打、日晒雨淋所影响。不是耶稣在讲到那个天国的比喻的时候，也是土浅的石头地上，因为没有根啊，就很快就枯干了。我们要有根，坚固的根，生根。那我想都是在平常生活中要花力气的，凭着恩典，绝对是凭着恩典，但要花力气，很累啊。各位服侍主，走这条路真是很累。你看以色列在旷野走的，真的也是很辛苦。我们也不是不同情他们，我们自己也走得很辛苦，但是风吹雨打，越风吹雨打越炎热的太阳，因为我们根扎得够深。如果是指一个建筑物根够深就不动摇，如果是指植物根够深就能够向上结果，再大的干旱我们都不怕了。那这又是你领受的教训，你看你领受的教训，你听了道了，然后你要去行，在行里面，在遵行里面，你更一次比一次更稳固。然后他说有个东西增长了，感谢的心增长了。我也希望这一点，我们如果是一棵树的话，就应该是全面的增长。所以每一个不会只有信友堂增长的，也不会只有信友堂的一个团体增长的。如果是上帝在复兴，应该是复兴所有的教会。当然我们也承认了，因为人的软弱总有它的局限，但是一般来讲，一个复兴不会是单单得到一个人的。你说有啊，神在复兴保罗的时候就单单得到他一个人啊，他旁边的人什么都不懂啊，那没有错。但是保罗的被复兴使得多少其他的人被复兴呢？所以你得到福音的好处了，就求主帮助，让这个福音的好处使别人同得，而且继续不断的扩展。不要只看到你这棵树，不要只看到你这个枝子，不要只有你的感谢的心。我们要有全面的，我们感谢的心增加，我们圣洁的行为增加，我们爱人的心增加，我们喜乐增加，我们平安增加，我们这个团契如此，我们这个家庭如此，我们的教会如此，普世都如此。也许不是一天达到的，但是我们是这样想的。好，第八节，你们要谨慎，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，不照着基督乃照着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，就把你们掳去。好了，这是保罗的警告啊。但这一类的警告我们也说了，好像都没有发生，一定有发生果效了，但是对某些人，对许多的人好像还是依然故我哈。会有人欺骗的，所以在教会里面哈，这一点是我不喜欢做这个事，但我也不能不做这些事情。我这些事情也做得很少，就是各位，不是每本书都能看，都应该看的，有些书是要避免的。不是属灵书房出的书就一定是属灵的书，不是大牧师讲的道就一定都是对的。这个话啊，不喜欢讲，因为这有损我的形象。现在形象是包容宽大，看到啊，这大家都是好的，不要那么小气。康牧师的特点就太小气、太狭窄了，这样我们大家无路可走。我承认我小气、我狭窄，我承认我有很多的盲点，但是我要劝告各位， 因为不是我的劝告，旧约的先知有讲，耶和华有提醒，新约耶稣也有讲，会有假先知假基督起来，保罗也是不断的讲要小心，他用他的理学虚空的妄言，不照基督，照人间遗传和世上小学，这些都是什么呢？所以当然你可以说啊，是这样的异端那样的异端呢、啊。那我也很遗憾的说，很多的圣经学者会说啊，这大概就是你们看解经书也会讲，这大概就是指呢雏形的灵智主义 Gnosticism 在初代教会就开始有一点点的发展，到第三世纪的时候是很兴旺的一种异端啊，然后他们有些什么样什么样的特点，然后我遗憾的是说，我想这些圣经学者讲的呢应该没有错，当然有些是错了，因为圣经学者的理论真是也是常常都变的啊，改来改去的，那常常改变的理由也就是不是照着基督，是照着人间的遗传和世界的小学。现在流行后现代咯，现在流行解构主义咯，所以你要用这个来了解基督，现在流行的是历史主义咯，或者什么这个那个的这个潮流那个潮流，就被扭曲了，就被骗去了这个太多了，我不想多讲，因为是实在又对我的形象有损啊，康牧师又在批评论断别人，我们只能讲圣经上讲的，各位会有人不知道的神的话来讲。
朋友，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，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，来信靠主耶稣，得到永生的新生命。